各位群里的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再次参加百会微课堂。您有过失眠的经历吗？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百会中医科许浩信医生做客微课堂，为大家带来中医对失眠病因的解读。失眠多梦不用愁，中医治疗有妙招。许浩信医师是一名拥有14年诊疗经验的中医生，擅长中医体质评估与调理，运用中药、针灸、小儿推拿等古典中医自然疗法调理常见症状或疾病，包括但不限于疼痛管理、内科疾病、妇科疾病、皮肤科疾病等。许浩庆医师是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硕士、中医学硕士，曾任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黄埔分院中医师、上海英向中医门诊部中医师，还曾应邀赴阿联酋迪拜参与创办中医诊所。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许医生带来今天的课题。
大家好，我是百会医疗许浩庆医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百会微课堂。今天我们从中医角度来聊一聊失眠这个话题。今天我们的讲课主要有包括我的一些讲解以及我们的答疑。今天我特地把答疑这个环节分成了上下半场，各半场，所以给大家充分的时间进行答疑，这样我觉得我们的互动可能会更好一点。然后上半场的答疑主要可能针对一些失眠本身的案例啊等等啊这些环节我们来展开讨论。然后下半场的答疑呢，是可能针对具体的治疗方案上我们的一些讨论。所以我在上半场答疑之前会主要的重头是放在案例分析。然后在下半场这里我会讲一些我们平时生活中的一些小妙招，以及生活中我们遇到的哪些误区啊，我会展开来讨论一下。今天我们的整个讲课里面，我可能会更多的以大白话来跟大家分享讨论，然后会比较少一点去运用到一些术语。如果我是和我们中医药大学的学生来上课，那我可能会用一些比较深奥的一些术语去讲解。那今天我们在座的可能更多的都是一些我们平时的一些大家非中医专业的我们一些老百姓，那我可能会讲的比较通俗易懂一点，那我觉得这样大家的一个听讲的一个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我们啊，自己或者我们身边的人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些睡眠的问题，比如有些人觉得入睡比较困难，有些人觉得我特别容易早醒，有些人觉得我睡眠好像很浅，有些人觉得我晚上做梦很累很多。那这些我们从现代医学角度，我们可能会去说是一个叫失眠这样一个现象。但是你们是不是知道在中医里面我们是怎么讲这个术语的吗？我就我们是怎么讲去这个名词怎么去定义的，大家知道吗？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们讲青春痘、痘痘，这是民间的说法。那么现代医学怎么讲呢？叫痤疮。那我们中医里面怎么去讲呢？我们中医讲叫粉刺。啊，所以这里面挺有意思的。它的一个话术啊有点不同。在我们中医里面啊，我们是会有一个词去形容失眠。那我们叫什么呢？有一句俗话叫夜不能寐。那我们中医里面去讲这个失眠，我们叫不寐，我们叫做不寐。那我们一般写的在我们的病历上，我们会写上啊，您现在是处于一个叫不寐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是我们中医的一个讲法啊，叫不寐。然后在我们中医里面呢，有好多好多的古代的文献里面都有记载到相关睡眠问题的一些情况，然后它是一个怎么去定义啊，它是什么原因啊，它是什么道理啊，然后我们该怎么办啊，然后这些有好多的文献。然后我简单的罗列一些比较主要的文献啊，然后不仅仅只有这些文献。然后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可能有一本文献大家听到的比较多，就是叫《黄帝内经》。那这本是我们非常经典的一本文献，那在这里面呢，它也有提到过关于睡眠的这样一个问题的一些论述。那大家知道这里面它是怎么来描述这个睡眠问题的吗？它是怎么来讲？我们中医我们讲啊，现在我们中医讲它叫不寐。那么在《黄帝内经》的原文里面，它是用哪个词来写的？ 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在《黄帝内经》里面，它有一个词写的也非常的贴切，形容上三个字，叫不得卧啊，不得卧就不能够卧下。然后我们从古到今，我们中医的一个继承和发展，然后一直到现在。那么呢，我们中医啊，习惯性把失眠啊这样的问题，主要现在可能会归为七种类型。所以失眠里面还是分类型的，我们中医会把它分类型啊，以中医的我们的一个原理一个理论去把它分类型。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关系比较错杂的一些病一些类型在里面，但是我们主要的大体上把它分为七类。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去判断您的这个睡眠的问题，我们会把它分得更细，不是说您说您我有一个睡眠问题，大家说一样的处理办法，就是一样的中医诊断。所以这里面我们要具体去看怎么去分析它。我一直记得在我大学里面，我的研究生导师，我们的教授跟我讲的，我们做医生啊，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蛛丝马迹，病人的蛛丝马迹。因为其实啊，病人和我们的信息啊是不对称的，然后有时病人觉得重要的信息我们觉得不重要，病人觉得不重要的其实我们觉得很重要。所以在我每次看病的时候，我一定会问得很清楚一些问题，然后呢会把它去分析它的蛛丝马迹。比如说我们今天讲这个失眠，失眠里面哪些蛛丝马迹是会影响到他的一个最后的诊断以及最后的治疗，那我下面以一些案例分析来和大家具体讲一讲。我们如何去看这些蛛丝马迹呢？应该说我们有睡眠问题的人进来，首先肯定都会和我们说啊，我今天睡眠有些不太理想。那么有些人说我是今天入睡很困难，这段时间我入睡很困难。有些人觉得啊，我这段时间特别容易早醒，早晨两三点就醒了，然后睡不着了。有些人觉得我晚上可能醒两三次、三四次，醒来以后呢又能睡着，但是呢起来以后又很累。有些人觉得我晚上啊这个梦很多很多，早晨起来还是觉得昏昏沉沉的。哎，那除了这些比较有共同性质的一些关于睡眠的一些描述以外，我们还得去看他其他的一些兼顾的一些症状、一些问题。我们中医看病呢，一定是望闻问切，所以里面啊，就是我们需要把脉、看舌头，结合您的症状，每一项都离不开。所以今天我先在这里跟大家打个招呼，待会答疑环节，如果牵涉到一些具体的诊断的信息，可能有点难给到大家一个答案，因为我在这里没办法帮您把脉，所以最后的一个精准的诊断可能有点给不出来。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我们一些信息上的描述，我尽量的回答大家的问题，然后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一个答复。所以呢，我们看病呢，除了这个把脉和看舌头以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信息上的捕捉也非常重要。那在这里的案例分析呢，我们一个个来看哦，这些蛛丝马迹我们怎么去捕捉这些蛛丝马迹，然后怎么把这个失眠的类型把它中医上去区分开来。我们已经有问题提出了，这非常好，今天大家的参与度非常积极，很好。然后这个问题待会我会在我的案例分析到最后，然后这个第一轮的答疑环节我会来解答这个问题。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也是很典型的问题，非常棒。好，我们继续我们的一个案例分析啊。我们先讲第一种啊，第一种啊，就诶，我们现在有遇到一些睡眠的一些问题，睡眠上有点问题，然后呢除了这个睡眠问题以外，他还有其他的一些描述。比如说啊，我最近这段时间有点口苦，我有点头胀，我觉得我这段时间脾气有点急，我有点容易生气。好，大家想一想，大家自己也回忆一下自己平时有没有这种情况，我们身边人有没有这种情况。在失眠以外的一些蛛丝马迹的小的症状啊，往往这些小的症状它会最后决定了左右了最后的诊断。然后呢我得到这些信息以后，或者说这些信息是我追问出来的一些答案以后，那我当然我也会把脉看舌头，然后最后会给到一个评估。那像这样的一种睡眠的一些失眠的类型呢，我们中医里面把它归为啊叫肝郁化火，就是我们讲有点肝郁，肝气郁结，然后又有点产生内热。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两步啊，第一步是有点肝气郁结的，第二步呢就是有点内热上火了，上火。 我们讲到这个甘池一姐啊，其实可能是一个非常网红的一个中医的一个概念哦。我们好多人可能已经耳熟能详了，甘池一姐，甘池一姐。有些人甚至可能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们有些 OTC 的就是非处方药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药叫逍遥丸，可能大家好多人也都接触过，叫逍遥丸。当然呢，在这里我还是不提倡大家去自己去给自己治疗，因为在这里面它还是有一些配伍上的包括运用上的一些小的细节我们需要去注意的，需要去注意的。比如说就拿这个来讲，现在我们讲到这个，它是除了有肝郁气滞以外，它还是有点内热的。那这个内热方面呢，逍遥丸它的一个治疗的力度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可能还会加点其他的成分进去。好，然后呢，我们讲到是这样的一个中医的一个类型以后，那一般什么情况会引起这种类型呢？大家也可以想一下。哎，往往大家觉得我今天睡眠不好，然后我们导致的这种七大类型的这些类型这些我们的中医的风行，那它的背后的原因呢，往往是不同的，往往是不同的。那好，我们现在第一种情况，大家知道了一个相关的一个小的细节啊，口苦啊，头胀啊，容易脾气急躁啊，容易生气啊，那它背后这个原因是什么呢？生活中哪些原因会导致这个问题呢？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啊，我马上公布答案。我们一般来讲啊，就是主要是比较平时遇到郁闷、生气、有点忧虑，那在这种状态下呢，就容易导致我们的一个肝气郁结，然后呢产生内热。那这个情况呢，我们有时讲到我今天的讲座可能会讲到一些比较popular 的问题上，我会稍微往外面展开讲一点点内容，不仅仅是讲一个失眠。所以像这里我们看到有些女性的小叶增生啊、乳腺结节啊，甚至有些甲状腺结节等等的问题，它有时也是和我们这种肝郁气滞有关。所以有时我们中医的一种类型啊，它不仅产生一种症状，它还可能产生一些其他相关的症状。所以在这我们的一个临床上的话，我们不会把它孤立的去看，我们会整体结合起来去看我们怎么去处理它。那今天我们这个 topic 我们讲的是失眠，那我主要就从失眠角度去讲。另外我想在这里讲的是，我们很多的中医的治疗和西医的治疗是不冲突的，所以我们不用来看中医的时候非常排斥西医的治疗，甚至有时候你来看我中医，你不能马上就把西医的治疗全部停掉，那这个可能症状会有个反弹。所以两面一定是结合起来的，西医的一些检查和它的治疗是也是非常确切有效的。那我们中医来讲，有时我们和西医是结合起来相辅相成的，所以无论是失眠也好，包括其他的一些病，比如说我们在门诊上，我在门诊上看了非常多的像这种湿疹啊，那湿疹有时西医它会用到激素，那有些我们的老百姓就非常反感这激素，但有时这种的用药它也是必要的。那在我中医的治疗一起结合上去以后，它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的，不能说你马上就把西药停掉或者怎么样。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中医和西医一定要配合起来。其实这个场景啊，这种郁闷啊、生气啊、忧虑啊，这种场景在我们生活中有些挺常见的啊。比如说我家小孩六岁啊，那有时也要辅导他作业啊，那这个辅导孩子作业，哎呀，一辅导那就郁闷啊，哎呀，生气啊，火就上来啊，哎呦，还要忧虑啊。好了，晚上睡眠质量出问题了，然后有时就出现点，哎呀，我也头胀了，我都头大了，头胀了，对吧？所以这种现象还是比较常见的。那这种现象它导致的一个中医的类型，我们叫做啊肝气有点郁结，有点内热。然后呢，我们的一个处理办法呢，主要是我们在临床上啊，主要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我医生来处理这个问题，主要可能给你用点中药啊，或者说用点针灸啊，我们来处理这个问题啊。所以这点我要特别跟大家要沟通清楚，因为您如果在我门诊上你来找我看病，那我也一定会跟你沟通清楚。西医这一块一定要 follow， 一定要跟着西医随访。我中医这块我会帮您处理好，但是西医中医之间我们要一个完美的结合，不能说我们就是非左即右，那这个有时可能会出现一点，实际在临床上会出现一点问题的。好，那接下去我们来看啊第二种类型。第二种，我们案例分析第二种类型啊。哎，我今天觉得睡觉不太好，那除了这以后呢？哎，我还有点嘴巴干，哎，我觉得这段时间我特别容易口渴，哎，有时我还有口腔溃疡，或者舌头上有长溃疡。好，那这个呢，和我们前面的那一种呢，代表的中医的类型呢，是有点不同的。所以这背后的原因又不同，当然要结合舌苔和脉象啊。然后这里面又代表一种中医的类型。这种类型呢，我们讲叫啊心火旺 啊，大家有可能也是听到过啊，这个都是比较耳熟能详的。心火旺啊，今天我是心火特别旺。那这种心火旺呢，它背后我们讲它的原因是什么呢？什么事情会导致我们的心火旺呢？也是其实我们平时啊也是比较容易接触到的啊，或多或少可能会接触到一点。我们主要讲呢，还是以烦心事比较多为主。哎呀，我其实今天啊，我受到点刺激了。哎呀，我的心烦啊，烦心事比较多啊。比如说，今天我和我老婆去逛街，然后她带我到奢侈品商店。到了奢侈品商店以后，她说，对服务员说，这个不要，是她全部打包。好，我完蛋了，我肯定受刺激了。那我今天晚上一定是睡不好了。所以这种现象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啊。那这种现象呢，结合我们这种蛛丝马迹的症状啊，前面我们讲到蛛丝马迹的症状，有点口干舌燥啦，有点口腔溃疡啦，那我们中医喜欢把它归为叫心火旺这种类型啊。那这代表的治疗方案一定和前面一种肝气郁结啊、内热啊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我一再强调，我们必须要有精准的诊断，才能有精准的治疗，才能有更好的疗效。如果你的诊断是模糊的，是大概的，那你的治疗也可能是大概的，那你的疗效也可能是不确切的。我今天在这里讲座里面可能讲的这些所谓的术语啊，也是比较通俗的一点啊。如果正规的是在我们教材上，在我们大学里面出现的，可能这个术语要描述的更规范一点啊。那今天我还是跟大家以大白话来展现一下啊。然后我们再看我们第三种类型啊，就除了我们觉得啊，今天我睡眠质量出现点问题，然后呢，它也又有我们讲就，有一点腰膝酸软，哎呀，我们有一点腰膝酸软，这种情况也是挺常见的，对吧？我们在生活中也是挺常见的。那这种情况背后它代表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的背后啊，它代表了一个非常网红的一个中医的概念，我们叫肾虚啊。这肾虚是个非常网红的概念。然后在这里呢，我就想额外的提一点，在我们前几期有一次，我们胡晓红医生，我们百会医疗非常有名的明星医生胡晓红医生，他有讲过一个关于肾的一个主题的演讲。然后这里面有一个我们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头发白和肾虚有没有关，那这个可能涉及到一些中医的概念，所以胡晓红医生也把这个问题留给了我们中医来解答。那今天我想借这个平台，借这个机会，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正好讲到肾虚。我们讲在头发白里面啊，这个有部分原因的确是和肾虚有关的，的确是和肾虚有关。肾虚它可以导致很多问题的发生，所以呢，我们讲其中一点的确是头发白，但是头发白不完全都可能是因为肾虚。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失眠，不完全都是因为肾虚，或者肝火旺，或者心火旺，或者肝气郁结，它里面也是分类型的，所以它这个治疗的原则啊可能会不同，所以这具体还得要把脉看舌头来具体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讲肾虚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 popular。除了我们讲到现在失眠，之前我们有提到的白头发，包括有些我们讲一个备孕啊，我们女性的备孕也是非常关键。那么好多人其实来找我看，也有找我看备孕这一块。但有些人可能他回来找我看，是因为他做了人工的一个怀孕的干预，像 IVF 之类的。但是呢，可能这个疗效，我们讲有时还是有需要我们在中医在一起帮助一下，那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拿我自己的老婆讲啊，我老婆她从备孕到怀孕，我们是用了半年的时间，我帮她去调理身体。然后在她从备孕到最后哺乳结束，她哺乳了将近一年，然后从备孕到哺乳结束这段时间里面，她是没有一次感冒，没有生过一次病。另外非常重要的是，她没有一次不开心。我们的心情愉悦对我们备孕怀孕我们的后面的一个产后的调理也非常重要。他呢他的一个身材啊，他从备孕开始到生完孩子，他只胖了4斤。胖了4斤以后，我帮他很迅速的在产后就让他康复了。所以他的一些的衣服啊裤子啊都没有去替换，因为都可以穿，都没问题。所以这个备孕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应该说是非常顺利，我们是一次就成功了，然后也非常幸运。这是我自己和我太太的一个经历啊，所以我想讲一下我们的备孕一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这里讲到现在这个肾虚的概念，肾虚的概念来讲的话，它有些衍生出来的一些现象都是非常 popular 的。那我们再回过来啊，我们再回过来讲到我们这里失眠，我们现在有肾虚这种情况也是会导致失眠，因为它可能会导致一个阴虚火旺的一个状态。那阴虚火旺的状态，可能我们很多人又会想到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中成药，其实也是个方子啊，叫六味地黄丸。 哎，这六味地黄丸。但是呢，就像前面逍遥丸一样的，我还是不建议大家自己去购买，甚至长期服用。以前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教授跟我们讲过一个案例，很典型。一个病人啊，去找他，冬天去找他看病，然后一开始呢是肾阴虚，阴虚火旺，然后我们的老师就给他开了六味地黄丸，然后呢他自己呢也没来复诊。因为老师叫他要两周以后来复诊，他也没来复诊，然后他就自己吃吃吃吃吃吃了一个冬天，吃到春天他来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哎，很不幸，他从阴虚的状态变成阳虚了。所以呢，我们其实体质啊，它会变，我们一种药物啊，不可以强制用，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然后我们这里啊，我们讲这个肾虚，那肾虚往往是些哪些原因会导致呢？比较常见的几种原因啊，一种就是久病大病，你一个慢性病生了很久了。那它可能会啊导致一个肾虚的状态出现，还有就是可能生了一场大病，那它也是会导致我们讲这种肾虚的状态这种出现。那比如说我们像癌症啊、肿瘤啊等等啊，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大病啊，所以包括有些慢性病时间比较久，那这都可能会有这个这种肾虚的现象出现。所以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也是非常常见的，叫房事不洁啊。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夫妻生活的一个问题。我这里有遇到过非常极端的案例，肾虚的极端的案例，由于房事不洁。我遇到过一位才20出头的小伙子，然后呢他是每天晚上都会要运动一下，他每天晚上要运动一下。然后呢过了一个多月，他也很厉害，过了一个多月好不行了，然后出现了种种症状，